良医妙药，妙药良医。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2.3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晚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杰。那么这两天呢，无论是方伟还是蓝青啊，做节目的时候呢，到处都在吵，都告诉大家说高杰跑哪去了，所以全湾区的人都知道我被封锁在纽约回不来了啊。那么昨天的下午呢，我终于乘到第一班的飞向旧金山的飞机呢，跑回来了，胜利大逃亡。那么我想简单的呢回顾一下这两天在纽约的一些经历，因为正好呢是飓风，当时呢是住在我正好是在法拉盛的靠近海边的地方，那么风雨交加，真的是百年不遇的这么样一个情况赶上了。但是呢，让我最感受的是，最有感触的是什么呢？当周三啊 ，JFK 机场刚刚开放的时候呢，我出去我就准备要到机场去，而我自己的 schedule 呢是已经被弄到周五去了，周五下午3点钟，可能这一周的节目都要 miss 掉了。那我就在想，我就要努力去争取一下。那我去查 subway 的时候呢，所有的电车还都是停摆状态，那我只能去坐 bus。 当我上 bus 习惯的我去刷那个卡的时候，在纽约那个司机告诉我说今天全部都是免费啊。当时我心里觉得很温暖的一种感觉，虽然已经被困了好几天了，但是能感到啊，就是纽约呀、啊、和美国政府呢在处理灾情之后的这些很多的细节呢，你只有在那儿你才能够体会得到。那等我到机场之后呢，很有趣，在这里也跟大家分享一个个人的经验。当我到机场的时候呢，因为所有的班机大概是15000架次的飞机全部都被 cancel 掉了，所以呢当时是机场的所有的一切都是没有办法去准确的去预测。那我自己的又不是当天 standby 的飞机，所以我也是到那撞大运去了。那第一个服务员呢就跟我讲，他说哦，你这个不可以，你要回到去怎么怎么改你的票，我们现在是没有位置的啊。我说我想争取最后一个，等到最后一分钟看看有没有我的位置。他说 No， 我不可以帮助你。我就老老实在旁边站着等着。那么中间呢也有这些警察呀都过来问，我就讲我的愿望。那么他们 OK， 他也没有黏你。那之后呢又出现了一个好像他们的 manager， 他又问我的需要的时候，我再跟他讲的时候，他就默不吱声的过在那查查查查查，结果查到了两个座位。那恰恰呢又是第一班打开能够飞回来的。那当时跟我们一起走的朋友呢，他们都在笑，他说哇，他说你太厉害了，你居然就敢去 standby。 我说对。那么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美国这个社会呢真的是一个有很多很多的机会，你可以跟他们去商量表达你的愿望，那么你坚持到最后一分钟的时候，很可能就能够达成你的愿望。很多人觉得诶，我有这个希望吗？对，在美国的机场也有这样的希望。在我自己经历的这3天走过来一个路程的时候呢，就是这样的感觉。有趣的是呢，去年的艾琳飓风我也在纽约，当时呢也是同样的情况。那去年我还享受了一次他们机场的待遇，因为当时呢飞机已经全部都乱了。当我到 JFK 机场的时候呢，它整个好像3楼啊是几楼，整个一个大厅全部是单人床铺在地下，他给你一个简单的盖到身上的毯子，还有一个床单，还有一个小枕头，他就让你，因为他知道是天气的原因，大家不能赶上飞机了，可以在那儿去住宿啊。那个时间，我们也是异口同声说，哇，这是美国，是有这样的感觉。那在这儿呢，跟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这几天的一个感受啊。那昨天在下飞机的时候呢，我也看到其他西方的电视台跑到咱们旧金山的机场去采访，说你这是几天被封锁到纽约回来如何如何，也在做这些采访报道。那今天呢我在这主动把这情况呢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接下来呢我把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简单说一下。一个呢是我们 regular 的啊，每周四的良医妙药节目。接下来呢7点到8点呢将是方伟呢请张天亮先生呢做一个实时的点评。最近呢关于中国大陆温家宝啊等等的一些问题啊，纽时对他的一些报道，包括呢他请律师来进行这个答复啊等等行为呢，可以说是开中国历史上一些和，那么看看专家是如何看待这些事情的。那接下来呢我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今天我们邀请的呢是阳气中医诊所的两位高科技出身的加州中医师，一位呢是李宗恩中医师，我之前也都反复的讲过，他是斯坦福大学的电机博士，伯克利的企业管理就 MBA 硕士，同时呢他也是中医经方派泰斗倪海厦老师的嫡传弟子。另一位医师呢也是他们师兄弟啊，叶昭成中医师，他是西北大学电机硕士，也是倪海厦中医师的弟子，同时呢他还在台湾和 周佐宇老师呢学习针灸。那么周佐宇老师在台湾是鼎鼎大名，在中医界啊，他是一个非常有资历的中医，可以说一生当中救人无数啊，一根银针就救了很多人的命。那么现在呢，他们两位都是在各自的范围当中呢看诊多年，无论是家人朋友还是其他的一些推荐的患者，疗效都非常的显著，所以在多位病人的建议之下呢，联手创办了阳气诊所，阳气中医诊所，位置呢是在 Los Altos 的 El Camino Real 的4300号二楼。他们的诊所呢也有电话是 650-917-2355 650-917-2355。 我在这儿呢是推荐我们所有听众朋友呢上他们的网站啊，他们的网站是阳气.com， young 呢就是年轻人的意思， young， 气呢是 qi.com。 我为什么推荐这个网站呢？不仅仅是让大家了解这两位医师，他在这个网站有一个免费的中英双文的健康检查软件，里边问的问题呢都是中医望闻问切问诊里边经常提到的问题，你按照这个回答啊，有选择，你回答的时候呢，它可以分析出来我们自己现在健康的指数，那这个就很重要了。因为呢我们自己有的时候觉得哎，我好像还不错，但实际上在医生的眼睛里面，我们现在应该去调理自己的身体了。那么去测测看，又是免费的，中英双文都可以，您呢也可以给您周围的外国的朋友呢去推荐试试看啊。那今天呢我很高兴呢再次跟两位医师呢来一起做今天的访谈节目。二位医师好。
高杰，各位听众大家好。
叶医师你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在上次的节目当中呢，李宗文博士还有叶医师你们给我们讲了一个例子啊，就是中医如何辩证的。当时呢我也听到很多听众就感觉到蛮有意思的，就是你当时讲到一个案例，一个12岁半的女孩子，她被确定8岁就被确定为儿童多动症啊。哎，然后结果呢4年多呢每天吃西药，最后已经达到6种了。那么她自己也出现了很多一些副的症状，结果呢经过中医的这种辩证治疗，发现它根本就不是什么所谓的儿童多动症，是因为是从中医的角度上是有其他的原因，对吧？
对，其实上它是确诊的，以西医的标准来讲是确诊为 ADHD，
对，
它还蛮严重的，它其实上是小儿科医生、心理医生加上 nutrition， 因为它吃很多药后变得很瘦啊，那会诊结果都已经每次都是会诊。那
其实非常可怕，你想想8岁的孩子吃6种那种西药，而且都是神经抑制性的东西，
对，
对孩子伤害，智力伤害也会非常大，不是吗？
对对，他学业没有特别的好。那就是说，那在中医来讲，我们不会有这个什么 ADHD 这个名词，我们去了解他到底是为什么，那他的五脏六腑有什么问题，他身体出了什么情况，会造成他的情志上表现会被西医认为是 ADHD。 那在这一个的 case 是这个 specific case 里面，它实际上是肝血跟脾脏的问题。那从这边，因为肝血这个很重要，是它是一个，它肝血不足之后会有很多的side effect 出来。那这个 side effect 其中包括神志上的问题，然后他很容易，他妈妈形容他很容易就是突然好好的，突然 go crazy。好，坐不住，然后晚在白天在上课的时候，他很专心的时候，他可以上课。有些课他就是开始觉得跟他的想象的朋友，一只老鼠在对话。那其他人就不知道他在干嘛。对，那经过这样治疗之后，他肝血好了，他脾脏好了，他从 25% percenta 就是他的身体的 size 啊、那重量一直回到 50% 以上。那一个月左右，他就小儿科医生就基本上就说，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那他们觉得，会诊以后觉得这很奇怪，但是不能确定100%，就再观察了两个多月。那后来他们也 for sure 就说他 she's OK，
就是他所谓的多动症的症状已经消失了。
对对对，那我们自己也给他很久，现在已经他就是停止治疗，大概也是快3个半月了。他妈妈有一些其他的问题，然后也是 depression 啊，也来过来自己来女儿看好了，妈妈回来看的时候，他就在跟他 follow 啊，你女儿怎么样？说到目前为止，他的新的一个年纪的老师完全不认为他有任何 ADHD 的 symptom。那他的每个月回去复诊，到目前为止也都还 OK， 所以也没有任何的复发的现象。
所以这个案例呢，我们在网站上啊，大家可以呢到我们的网站 bayvoice.net 上面呢去找到，大家可以听到当时呢李宗文博士是怎么样去讲到的这个案例。所以中医的辩证论治呢，的的确确呢，这是中医 医的一个精华。那李宗博士，我想呢，也请你今天给我们湾区的一些大人啊，就是这些工程师们讲一讲中医辨证一些主要的一些病症吧。
对，我想前几次我跟叶医师都谈到说，在湾区有很多的科技人，他有很多的问题，包括从肝不好啊、睡眠不好啊、肠胃不好。我想今天我们来衍生这个话题，然后结合上一次讲辨证论治这个中医的一些理念啊，我们来讲一下三高。好的，大家高血脂、oh, 高血糖、高血压、
嗯。
那我们为什么叫三高呢？因为它很常一起出现。
嗯，
啊，这是一个很 interesting 的 case。那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三高在中医上到底怎么区分？因为我们有常会看到报纸啊，在杂志上会登哦，我这个什么什么药可以治什么。那包括这个有一位朋友啊，他是一个比较国际人啊，台湾啊、香港啊、美国飞来飞去哦。那他说他到台湾也跑去那个长庚医院开的长庚生技公司去买牛樟汁。他说他也保打标票可以降血糖、降血脂，
嗯，
那他也吃了一个多月、两个月以后，也确实有点作用，
嗯，
他就问我的意见了、啊，他就说，实际上这很多的产品都把它单纯化了，那后来果然后来报纸写登出来，牛樟汁有一些serious side effect， 那后来原来写这些论文的人也承认说牛樟汁也不是万灵丹，有很多的问题，
嗯，
所以说很多人都误解说这三高我是不是又可以吃什么东西，
就把它全解决了，
嗯，对，这然后是不是甚至或是有一些。可能有一些医生吧，中医或西医也好，他们会认为三高就一定是某一个内脏出了问题，
嗯，
那可能在某些比例上是有一些比例是比如说肾啊、脾啊或什么样的情况下，但是这三高实际上对我们来讲它是一个果，它是一个结果，它不是一个因，
嗯，
就跟癌症它不是一个它是一个不是一个源头，它只是一个最后的表现出来，
对
啊，对它的那这个三高是一个现象哦，你不能拿一个现象来说，我照你的现象来看病。
嗯，
哦，我今天车灯不亮了，我要去查为什么车灯不亮。车灯不亮不是一个本身只是一个现象，并不是一个原因嘛。
嗯，
所以说那我们今天可以介绍一些案子来说，那解释一下说为什么中医在看病的时候，三高实际上是要回到的你的源头去做一个辨证论治，才会对这个三高有所解释，然后来对症治疗。那如果你抓对的话，其实效果会蛮快的。这个是常常就是说三高实际上在西医是没有药救的，必须要终身。吃药，
对呀，
好的一种压抑性，对。
嗯，那么经过上一次的这种我们介绍的这个儿童多动症啊，如果按照这种治疗方法，小孩子总是要服药的话，大家可以可想而知了会什么样的结果。但是通过中医的辨证论治呢，却有一个意想不到的这样的一个大转变。那么三高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症状，广告之后我们来听听看中医是如何治疗的呢？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3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良医妙药，我是高杰。我们的现场两位嘉宾呢是李宗恩中医师和叶昭成中医师。那李宗恩中医师，你还继续来给我们讲一下啊，到底呢这三高中医是怎么样去辨证的呢？
那三高基本上就是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那它其实上是有很大的 correlation 的相关性哦。那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比如说我们讲一个比较难的案子好了，这个是比较大家觉得比较棘手，是 type 1 diabetes， 就是异型糖尿病。
异型糖尿病。
异型糖尿病基本上是西医或者中医基本上是认为不可能根治的。
对。
那当然我们也没有真的根治啊。但是你在发现异型糖尿病，我们有一些案例是不错，那它其实就更能凸显辨证论治的问题，因为糖尿病大家会想说，那就 pancreas 就是胰脏的问题、
嗯、
啊，这胰岛素分泌不足，所以你得要打胰岛素去压制血糖。
嗯，
那胰岛素分泌不足的时候，原因很多。那异型通常是认为你的胰脏出了问题，比如说你小时候出生就没有胰脏了，或是胰脏功能就已经剩下10%。
嗯，
其实这是 permanent damage。
嗯，
还有 deformed。
叫做遗传性或者天生性的糖尿病。
对对对， type 2通常是后天的，那反而相对来讲简单。所以我们拿 type 1来讲是说，那你怎么治胰脏？今天胰脏已经坏死了，今天前阵就10%的功能。
嗯，
那西医都说你即使也没有救了，这终身就这样弄。那可是中医却发现说，它很多表现其实上是从肝来的。
哦，
对，因为它一型的 diabetes 在临床上看到，它有一个蛮 distinguished 蛮特殊的一个症状，说它常常会暴怒。
哦、
对，那二型糖尿病人相对来讲比较不会那么有情绪的变化
啊、哦，是吗？
对，那你会反说那怎么来的？实际上是中医来讲，就是肝会克 胰脏、脾脏，那反过来脾脏、胰脏也会反误到肝。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去检查这个病人。那蛮多，我不能说全部，因为还是要辨证论治嘛。在广播里面没办法讲到太多的细节，但是在这很多的病人，一型糖尿病的病人之中，我们发现说，他实际上是他的肝已经出了很大的问题，那是因为他胰脏。对，胰脏不行了，因为它是从小就已经 deform 了，那它影响到肠胰脏，影响到它的肝，那会造成他们会常常会暴怒啊，心情不好啊，那常常他们也会过度打 insulin， 然后就会常常晕倒，有血糖过低人会晕倒。那这时候其实我们治疗的时候就反而是从治肝，我们不动它胰脏。
这已经跟西医就是不一样
了。对，你看到我们用药其实根本没有胰脏的药，入脾脏的药全部其实上刚开始，但 eventually 我们会想要治疗它的胰脏、脾脏，但是一开始切入的时候可能是一票都是跟肝有关，而且常常是跟清肝、跟补肝血有关。
嗯，
那可是在这个过疗过程中，我们会很 surprise 的发现说，其实在治疗他的肝脏的时候，发现他们因为一型糖尿病，他们是要常常要终身打 insulin 了嘛？
对呀、啊。
那他们的打的情况，他们是有一个计算的公式，
嗯，
啊，你的血糖多少，怎么样的情况，你前一天怎么样，你算出来打多少。
嗯、
那会发现我们在治疗他肝的时候，哎，他的 insulin 的要求开始慢慢下降了。
也不需要注入
那
么
多，对。那我目前看到的时候，可以至少有几个 case 已经可以降到他原来打的三分之一了。
哎呦，那已经很低了。
对，所以说
那反过来就能推断出来，他的胰脏的功能在恢复之中。
不见得是说恢复，应该是说他的胰脏其实上可能还是有某些，因为人不需要像肾脏，你实际上有剩下六分之一的功能的时候，还是可以活得很好。
嗯、
很多时候西医还检查不出来你有问题。
嗯，
好，所以说人的其实设计很机敏，它都是有备份在。
嗯、
所以胰脏你也不需要百分之百的胰脏，你还是可以过得很好，血糖还是会很正常。
嗯，
所以呢，假设你只是天生 type 1，你只剩下10%、15%，如果其他的五脏内六腑配合的很好的时候，那你胰脏功能还是可以表现出来。它表现在 function wise 可能是不止 10%, 15%，因为本来是有 duplication 的。
哦，
那这时候情况下他的负担就差很多，因为人变得很平和，
嗯，
他也不会很eager去说我一定要很快打 insulin、
嗯、
那 insulin 打常常因为打过量的时候你的误差就很大，就很容易有时候打过量然后会晕倒、嗯、那打很少的时候他就不会临时出什么问题说我一定要打，也不会突然觉得非常非常饿，因为他的 variation 开始变小了。
嗯，
那反过来讲，一型那二型糖尿病的话就相对来讲就简单。
嗯，
那但二型又跟一型又不一样的说，二型就偏他很多是有时候有些是从肝过来的，有些是胰脏本身确实有问题，然后脾脏、胰脏。那我们常二型常常看到是蛮多是常年喝咖啡的朋友，好、就是这个咖啡其实上会在临床上造成胰脏癌的可能性蛮高的。
这个说法一直都是蛮多的，所以
对
愿意喝咖啡的朋友要小心哦。
对，可以像上次我们跟叶医生聊到说你可以改吃像草决明子这一类的泡的茶，可能就比较有咖啡味，可是却没有咖啡的 side effect 的。
千万要注意了，嗯。那么反过来啊，叶医师三高里面讲到了糖尿病的这种高啊，这种高的话，那可能就是中医是从肝的角度上，那其他的两高呢？
其他例如说我们来谈像高血压好了，
嗯，
高血压其实在现代人来说常见的毛病，可是事实上如果说在西医的这种标准里面来看，其实 80% 的高血压是属于所谓的原发性高血压，只有 20% 是继发性，就是继发性基本上是说我们知道它是因为某些疾病，
嗯，
你说造成了你血管堵塞，动脉的堵塞，所以你的血压会高，这个原因确定的叫继发性。 80% 属于原发性，
不知道什么原因，
对，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就是高，
是，所以基本上西医对因为不知道原因，所以它只能控制你的症状，那基本上西医里面常常治疗的方式可能基本上就是利用血管收缩术啊这种东西放松你的血管，或者说用利尿剂的方式，或者说用一些这种神经阻钙离子的阻断剂之类的这些东西来帮助你缓和这个血压的现象。
嗯，
那事实上这些东西在中医里面来看呢，它不同的形态它可能有不同的原因来造成。例如说我们说血压高，那事实上血压基本上我们分成两个部位，一个是所谓的收缩压，一个是所谓的舒张压。
嗯，
收缩压就是说当你心脏在 pump 的时候送出去的时候，这个动力造在你的动脉血管壁上面造成的压力，这个叫收缩压。当你心脏放松的时候让血回流进心脏的时候，这时候你的动脉 外围的这个压力，这个叫做舒张压。那所以通常我们血压有两个数值，很多人都认为说高的那个数值高才叫 高血压，其实不见得。一般来说，比较常见甚至有危险性的高血压，除了你的收缩压高之外，你的舒张压高其实相对来说可能
更危险。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你的收缩压跟舒张压的压差大，
嗯，
这个相对来说也非常的危险。为什么？因为当你动脉只是收缩压高的时候，那为什么你的身体会需要把你的收缩压加到这么的大？那有的时候是因为说你，因为你的四肢末梢其实血液循环可能不良，所以它传递回来身体的讯号就是说，我没有办法获得足够的养分，我没有办法获得足够的血液的供给，因此你的身体会代偿性的试图加大它的压力，想要把这些东西能够输送到身体的各部分去。OK， 那你的收缩压就可能会高。同时就是说，这东西当然也跟你工作上面的压力，这个东西你消耗很多的东西，你消耗很多的脑力或是体力，那你身体代偿性它就必须要把这些养分能够送出去，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说，你疲累的时候你的血压容易会升高。
嗯，
对。那另外一种就是说，我们说压差大，为什么它会危险？因为压差大基本上代表是说，你本身这个动脉血管它失去了它的弹性。
嗯，
也说你这个，也说某种程度上你的动脉血管有硬化的现象。
嗯，
所以你的血压打出去的时候，
心脏没问题，
心脏是没有问题，
对，
但是问打出去的时候，你的血管本身没有这个弹性，
嗯，
对，所以这个就是说，哎，你的压差上去，你的高压上去，可是你的低压可能还蛮低的，那这样压差越大的话，代表你的弹性越差，
嗯，
那这种的话，相对来说，它可能出现这种中风或是其他的这种疾病的现象也会增加，
对，这是典型的西医的分析方法，
对，对，然后另外，当然另外就是说。但西医里面的话，他们也会讨论，就是说关于就是说这个舒张压高的部分。舒张压高的话，他们很多认为是外周的这种血管，就是相对来说，就是你四肢周边的这个组织的部分，它本身没有足够的，它本身的压力大，所以当你心脏即使放松的时候，它的外围的压力仍然存在那里，它没有办法完全的放松，所以它会认为说这个东。有这个一个压力在，可是常常在临床上面我们来看的时候，就说你认为这个人血压很高 ，OK， 那他是不是pump的力道应该会很强？
对呀、
啊，对。可是事实上我们常常摸到的脉不是这样子的，
哦，
完全不是这样子。你发现说
反倒还很弱吗？
哎，有的人脉还蛮弱的，
哎，
对。可是你真的去量，他血压其实是高的，
哎。
所以在中医里面来说，我们如果从脉象上面来看的话，我们不见得会以这样子的角度来看。举一个例子来说。我是先前有一个病人，他去旅行之后回来之后，哎，他血压就飙高上去了。
嗯，
对，他本来其实大概也就是130左右，对，正常130也不算太高。回来之后他飙高到150快160。
嗯，
对，他的脉摸起来就是弱，所以这个病人基本上呢，以中医角度来看的话，他其实是属于一种气虚型的状态，可他的血压高，可是很简单，我们补完气之后，甚至说我当场就是。仅仅是在诊疗室只是做一些放血下针的动作，他在进诊间的时候我们量一次，做完治疗之后我们再量一次，他可以从160马上就降到140。
哦，降那么快。
对， 对，就是20分钟左右他就可以降到20个毫米汞柱的这个压差下来。
听到这儿，我为这个一直在服用降压药的朋友们开始担忧了啊。
对，
那如果有这样的方法的话，不用终生依赖这种药物的话，谁都知道药物有副作用啊。
是，其实是，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很强调说辨证论治的重要性，就是说不是一种病症就是只有一种治法，我们必须要理解说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原因造成它这个血压飙高上去的现象。
所以气血虚，
对，气虚也会造成现象，气血瘀滞也会造成这种现象，所以有很多不同的形态都有，在中医里面都认为有可能会造成高血压的现象。
嗯，
那我们就要根据你不同的形态给予不同的治疗，才会看到它的效果。
中医多奇妙。我们为什么在节目当中一直在讲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个中医呢？他的这个理念很多人不太理解，但是呢，这两位啊也是高科技出身的医师，这么讲解出来，我相信呢大家已经体验到中医治病的这个道理了。什么叫辨证论治，对不对？我们进一段工商资讯之后呢，将打开我们的热线电话，您自己有任何问题的话，现在都可以通过热线电话请两位医师现场给您分析哦。热线电话号码是1888275 1628 888275 1628。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3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良医妙药，我是高杰。我们的现场两位嘉宾呢是阳气中医诊所的两位医师，一位是李宗恩中医师，一位是叶昭成中医师。阳气中医诊所的电话呢，我再跟朋友们说一下，650-917-2355 650-917-2355，或者呢上他们的网站阳气.com， young 呢是年轻人的这个单词， YOUNG气呢是 qi.com 啊，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呢是1888-275-1628，提醒听众朋友们，当您开始提问题的时候呢，就把您的收音机先关上，免得呢有回路造成呢影响效果啊。我们先接一下 Fremont 的范女士的电话，范女士晚上好，您的问题是？
你好，哎，我有一个6岁的女儿，她就是敏感，不是过敏，就是敏感，比如说。他那个衣服有一点点小边边啊，或者是就是所有的感官，或者是天气稍微变化一点啊，他都会感觉出来，衣服有一点小边边他就说穿着不舒服，天气有一点点变化他就说眼睛不舒服，然后甚至比如说蔬菜是新采的还是放几天他都能就是有差别。我就想知道这种是病吗？如果是能治吗？怎么治啊？
嗯，这是病吗？
其实这是病也不是病哈、那我们其实是有，我们确实是有看到说有些病人他就是对于外界非常的敏感，好，稍微冷一点就不舒服，热一点就不舒服。那也有些病人是他怎么冷怎么热，他就一件 T 恤都可以去。
对对对对，
可以调试很好。所以说，当然没有看到本人啦，但是说有看到这种病人的话，常常我们看到是说这种非常敏感的，除了他可能当然是也是比较 sensitive， 因为小孩子我们不要去 label 他，但是在中医来讲，他可能是他对这个 adjustment 他的气的调整不是那么快，然后他会有
适应能力，
对，就是中医就是说他觉得说他吃的东西觉得这个人家觉得这个东西在烧你痒，你这个常常小朋友像我自己儿子也是嘛，背后他有那个 T 恤后面有 tag 嘛、tag 不剪的时候他就觉得一个东西在弄他很不舒服，你剪掉就没事，
是，
那有时候剪稍微多一点点还不行，他就会有感，就是没有剪够啦，他还是有点线头嘛，
对，不舒服。
那通常是说他有时候他对这种适应能力不是很强的时候，就很多时候他就会比较 sensitive， 因为他就是说他会气不足啦，应该说会气比较不足的时候会有类似的现象、但是小朋友有时候很难讲，有时候是因为神志上的问题，那神志在中医来讲还是回到五脏嘛，因为怒喜湿悲恐直接牵到肝心脾肺肾，就刚才讲过 ADHD 的 case 也是一样，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来看一下说这小朋友是为什么这么 sensitive， 那因为 sensitive不见得是件坏事、说不定是一个好事、所以我想这个妈妈先不用太担心，因为才六岁嘛，还在发育过程，那小孩子肾气不足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然后他要慢慢长到，因为像女孩子要长到6-7-10啊，6-7-10才会天回来的时候，他才会真的长全。
那像这六岁，那要不要看一看中医师呢？
我会建议可以看一下，
一下
因为确定一下是为什么原因，然后想这样子比妈妈这边乱猜来的好啊。如果知道一个原因，然后发现没什么大不了的，也就不用担心嘛，也不用一直念小朋友说你这样很奇怪，那小朋友听了也不太好。那如果发现说说明是个好事呢，那也很好，对不对？
嗯哼，那这个呢，就正好是请这位范女士联系一下。两位医师好了，他们诊所电话是650-917-2355 917-2355，我能保证的就是你的小朋友去保证不会害怕，因为他那个诊所很漂亮，然后坐在那里边心情很舒畅，没有那种进了医院的那种感觉啊，可以试试看。那其实呢说到这儿呢，我想起来以前我有一个朋友是男生啊，他那袜子都是反着穿，线儿都在外面露着。有一次问大家机会，我说你怎么这么穿袜子？他说不舒服。哇，我当时我说你这么大一男生穿袜子还那么穿，我说跟你过日子太累了。但是今天听你一这么讲，原来也许他是身体上有哪些地方有问题，
也不就是问题，比较敏感了，要说比较敏感，对，所以对。
其实这个在中医古籍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 case， 有两个案例，它其中一个是说，它这两个都是个。我记得第一个他是个妇人，大概20-30岁的妇人，可他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一定要叫婢女坐在他的胸口上，他才有办法睡觉。对，另外一个 case 呢，他应该是一个中年的男性，问题是他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是完全不能有一丝的被盖在他身上，他必须要袒胸露背这样子睡，他才有办法睡觉。 可是有趣的是，这两个病例都是同样用同一个方子治好的，
就治好了。
对，他的问题都是出现在什么？是他这两个人都是有血瘀的问题。
血瘀、
嗯。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有名的血府逐瘀汤的治症的一个病例，这两个病例。对，
嗯。
所以在中医里面，有时候你会发现很多这种很奇怪的问题，可是事实上，也许我们会可以从其他的蛛丝马迹去找出说他的真正的原因在哪里。
我不总说吗，听你们两个讲中医以后，我总感觉到像福尔摩斯探案集一样，
是很好玩，
就很有意思，在找出那个原因。
对，医生跟我们都很喜欢看一些古籍，一些很奇怪的一些案例，想说那今天在社会上会到怎么样的情况会有类似的案例发生，那我们要怎么去入手，因为案例不见得一定是 match 给你现在的 case， 可是至少他给你一些想法，知道说有些时候你不要就是好像就是很偏执，一定要某个方向入手，你要很 open minded，知道说大概从哪边入手会比较有的看到的结果，这样子。
怪不得后来很多工程师们、电脑工程师们一学中医学得都那么好，你们成天抓 bug 的时候大概也是这种行为啊。好，我们现在线上消费的李先生已经等了很久了，李先生您的问题是？
我的问题是我想关于高血压的问题。
嗯，是什么情况？
因为就是那个我有时候我高血压已经很多年了，但是吃药一直控制的还不错，但是呢就是有一次我晚半夜起来上厕所，我无意中量了一下血压，那个晚上的血压特别高，都高到100的150、160，我开始以为是我头缘起身的关系，后来我就躺就不起来了，中半夜起来我就不起身，但是我还就是躺着量一下，但是也血压也那么高，我想问问这到底什么原因。
其实血压哈，正常的人血压每天早晚它在不同的时候都会有不同的变化，所以其实人一天当中会有几个时段它其实血压有时候会稍微偏高一点。那基本上您的现象呢，我们当然只凭这样子的描述的话，目前我们比较难说给你一个明确的一个答案。那我所以但是很多时候其实我们也是知道，是说一般来说晚上起来的时候，那基本上我们也都不建议病人说起来之后嘛，他就是说他可能是想去上个厕所，我们并不建议他马上起身去，起来之后稍微坐一下然后你再起身，等身体去适应了这样子的状况之后再起来，比较不会有跌倒或者其他的这种意外的事件的发生。
嗯，
对。那一般来说这个血压是不是也有可能是造成说他这位先生他可能晚上起来的一个现象呢？有这种可能性，因为事实上有些人就像我们为什么我们会想要做这样一个软件说让大家来看，其实也是希望说大家能够从这中间去理解什么是一个正常的状态。
嗯，
很多人会觉得说诶，到了中年或者说年纪稍微大一点，一个晚上起来个两次三次其实是正常，其实以我们来说我们会觉得说那其实不算是正常，
已经很不正常了。
像刚才这个 case 也有可能他可能有所谓西医的呼吸中止症的一个可能性，我只说可能性，但就是说当他没办法吸收氧气的时候他就要 compensate， 就刚才讲的这是补偿作用，所以他得把心脏的压力加高，
嗯，
所以才会有足够的氧气嘛。对，我中医叫就是所谓的营分的养分要运到全身各地。那当你呼吸终止的时候，它就会开始加压，那你就会警醒，
嗯，
好，所以说是醒来的时候比较高，还是因为比较高而去醒来，
嗯，
好，实际上可能正好是反过来的，好，所以这些朋友可能来看一下，因为如果常常这样子的话，是代表有问题，因为睡眠时候通常应该会。好，不会有这种突然飙高的现象。
嗯，我也很好奇，李先生还在线上吗？你一直说刚才讲到你说你吃啊已经掉线了，因为他说他吃药控制得很好，我很好奇李先生有没有之前寻求过一些中医的帮助，好像有没有可能把这个药治好之后药就不用服了呢？
这是蛮多的啦。
对呀、啊，
我想
是
中医在三高上表现是很好，因为这个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在西医来讲算是一个比较复合的病，不是一个单一的原因，不是说哪里肿了、啊、哪里出问题，而是一个
经常会同时出现啊、哦。
它是一个就是每即使是高血压本身也不是单纯的问题，刚才叶医生也讲过，有 80% 是原发性，你根本不知道为什么。
嗯，
那这种不晓为什么就是通常是指说它不是单一的脏腑的一个问题，而是一个全身性。嗯、那在这种全身性的时候，中医 反而做得比较好。所以我们确实有不少的人，不要说我们，说蛮多中医都有很不好的病例，是他后来的病人在三高的药物都完全可以停掉
停下来。
对，像那中医在慢性病，因为很多急性病说其实中医治急性病很好，可是大家都习惯说那就直接送急诊嘛，去医院去、那等到慢性病西医治不好的时候才找中医，所以我们看到慢性病的机会比较大，并不是说中医只能进治慢性病，但是呢在慢性病中医确实也是他的非常能够比出来说，诶，我们其实比很多西医做得很好、因为西医没有办法做，那我们做得到，对，所以这个是大家可以去找，不是不一定说找我们啦，我想功力够的中医都可以做得到的。
嗯，所以三幺赛的李先生呢可以记一下阳气中医诊所的电话是 650-917-2355 650-917-2355， 地址呢是在 Los Altos El Camino Real 的4300号的二楼啊。我们现在线上的还有一位是吴女士，您呢不用撂电话，节目结束之后呢我请两位医师呢再来回答您的问题，其他听众朋友们可以上阳气的网站yangqi.com 上面呢去用他们的免费的阳气指数与各个脏腑健康情况呢来做一下测试，您就知道身体的分数健康情况是如何了，中英双文的，也可以跟你的外国朋友呢一起来玩一玩这个软件来测试看，同时呢你可以试试中医调整之后的您的精气神的情况又是什么样子的。所有的节目呢都可以在我们希望之声的网站上 bayvoice.net 上面呢听到录音的重播啊。非常感谢呢两位医师，下一次节目呢我们继续听两位医师跟我们讲一讲中医的奥妙。